谢谢支持小野猫，小野猫会更努力的，记得联系我哟。 QQ 3043273231，等着你呢。四妖山的故事，不知道是什么朝代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年间，只知道在这样一个地界上，有三座山离得很近，分别按照北、中、南三个方位，坐落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上。远远地看上去，这三座山就像一个笔架一样，山下的老百姓叫他们笔架山。其实三座山各有各的名字，南北的两座按照方位分别叫做南山、北山，而中间那座叫四妖山。大约八九百年前，那时候这三座山还没有名字，山下的平原也还没有人家。有个年轻的和尚在南山迎着中间那座山的半山腰上建起了寺庙。自建庙的那一天起，那个和尚便自称天下第一被懒无趣之人。建了庙之后，不供佛像，不念经，甚至连寺庙的名字都懒得取。就因为建在半山腰上，所以就直接叫做山腰寺。和尚很懒，懒得收徒弟，并没有传人。年轻的和尚逐渐衰老，变成了老和尚。老和尚受不住岁月，在庙中云去之后，有一个更老的和尚来到寺中，精神塑佛，广施得法，使得庙中的香火逐渐繁盛起来。老和尚立下规矩，一代只收一个传人，小徒弟稍有所成，便出去云游四海，红尘练心了。也是这山这庙有灵性，每隔百年，世间必有一高僧大德出自山腰寺。北山迎着四妖山的山坡上有一个道观，这道观的名字倒也奇特，明明供着三清香，却叫个迎僧观。与南面的山腰寺隔山相望。说起这迎僧观的起源，大概是老和尚来到山腰寺的那一段时间，凭空的就冒了出来。迎僧观与山腰寺不同，那一带都广收门徒，学成之后全部入世，不留山中。迎僧观里除了老观主和几个老杂役，就没有常住的人，所以道门在山下平原的影响要远超佛门。佛道二门在这笔架山地界 虽然暗暗斗法，却和谐相处。深妖寺的每一代徒弟都要翻过四妖山，去北山的道观。从道观踏入红尘，因为笔架山占据了咽喉枢纽之地，八九百年间，笔架山下原本荒凉广袤的平原，逐渐的聚集起了村落，往来客商络绎不绝。南北客商的路线都是翻过南山或北山，却绕过了四妖山。四妖山终年黑雾笼罩，妖气弥漫。据村里的老人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笔架山三座山里妖物横行，周围根本没有人烟。后来有二僧一道三个奇人来到此地，逢妖便灭，是要肃清妖物，最终保得南山北山太平。至于这四妖山上的狐妖，却不知为何在他们的侵袭下留了下来。僧道二门为防止四妖山上的妖物再次肆虐，就在南北山上结庐而居。自那以后，这地界太平了不少，可是四妖山一直是个禁地。这早年间有两个傻大胆非要上山看看，结果一去不回。之后这尘世间的人，任你胆大包天，也不敢踏足四妖山半步。CV 小野猫，联系请加我的 QQ 3043273231，记住了。神妖寺里，一老一少两个和尚，老和尚须眉皆白，也许是常年修佛的缘故吧，看上去慈眉善目的，活脱脱的就是寺里供奉的那尊金身佛像。小和尚长得长眉入鬓，如果他有病的话，唇红齿白，举手投足之间总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桀骜。若是不修佛法，这少年估计会长成村庄里的泼皮无赖吧。这一日，小和尚正在劈柴，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庙前台阶上的师傅。老和尚一副愁眉不展、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师傅，你最近咋老是愁眉不展的？你要不爱收我当徒弟，你就直说，天天的给我摆脸色。当初也不是我求着你收我的。这老和尚一听，须眉紧张，暴怒了起来，全没了慈眉善目、愁眉苦脸的样子。你个小秃驴，要不是佛爷我看你是修佛的材料才收留你，你小子早被那泼皮无赖打死了。天天也不正经念经，净给我偷懒。小和尚低声咕哝了一句，说的好像 你不是秃驴呀，要不是你把我的头发全剪了，我这么英俊该多招姑娘喜欢。你小子是九世修行的佛门比丘，活着是和尚，死了也是死秃驴，还招姑娘，美的你。行了行了，听你说几百回了。不待小和尚说完，老和尚就接过话了。
听我说了几百回了，怎么听腻了？
顿了一会儿，忽然长叹一声，听腻了，你就下山去吧。小和尚以为师父在生气，没有答话，只是继续的劈柴。老和尚站起来，拉着徒弟进入大殿，坐在佛像前的蒲团上。你是九世修行的比丘，修完这一世也该成佛了。山中修行只是根基，最终的历练还是要进入世间，受那红尘洗练，方能圆通如意，得证妙果。算来你的根基也差不多了，该下山去了。你进入红尘之前，要翻过那座四妖山，到北山的银僧观，受那边的老牛鼻子指点一二，足以应付世间的险恶。不过这四妖山凶险也是一道考验，你到了牛鼻子那儿，他自会有办法通知我。
谁稀罕成佛？
小和尚一听，这真要下山，难免不舍。毕竟，与师父在这山中相依为命十几年。
师父，那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
以前杂活累活，都是我干的。我走了，你会不会饿死啊？
赶紧滚蛋，没有你的时候，佛爷我活了几百年了。
吹牛，
快滚。
小和尚难得的没有回嘴，抬头看了一眼师父，纵使他再桀骜，也双目含泪，转身就下山去了。出家人身无长物，了无牵挂，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细软。老和尚望着小徒弟离去的背影，喃喃低语道：傻徒弟，九百年前你就应该成佛了。小和尚从山腰寺下来，走到四妖山的山脚，看见四妖山上黑雾弥漫，心里面直打鼓，但是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山。一来是因为老和尚的叮嘱犹在耳边，二来是因为这山说不出的有什么一直在吸引着他。
哼，上山就上山，省得被那老家伙嘲笑。
小和尚的混不吝的劲头上来了。上山途中相安无事，在山下看四妖山全是黑雾， 进的山来，发现黑雾只有外面那一圈，山上风景秀丽，山清水秀，美不胜收。小和尚越走越安心。
四妖山的传说是吓唬人的吧？还好我上来了，要不平白无故的就戴上了老鼠胆的帽子。
走着走着，就来到了山上的一处湖旁。湖边绿草如茵，远处山林茂盛。受着美景一荡，小和尚不自觉地哼起了小曲儿。
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方丈。
突然，前方的林子里出现了一个人，向他走来。看穿的衣服，应该是个女人。小和尚这时候心里也发了毛，光光的脑袋上出了一层白毛汗。
阿弥陀佛，不是妖怪出来了吗？
想跑的时候，两腿却仿佛灌了铅一样，一动也动不了。待女人走近，小和尚定睛观看，嘿，原来是个年轻姑娘，只不过这妆容有些滑稽，红上衣，绿裤子，乱擦着腮红，倒插着发簪，有些傻里傻气的。小和尚的心思又动了，
听闻这狐妖吃人，都是化妆成美女的，这位大姐的打扮应该不是狐妖，倒像是以前进山的傻的胆。那个狐妖要是这么打扮，估计是要饿死了。
小和尚炸着胆子问道：“
你是以前进山的傻的胆吧？山下人都找不到你，你迷路了？
你才是傻的胆，我有名字的，我叫瑶。”说着，亮出了手里的一块黄色布头，上面写了一个字：瑶。这位姑娘面相掩藏在这怪诞的妆容里，不知道究竟长什么样，但是这声音听来却像是珠玉相交一般的悦耳。小和尚之前也见过来庙里上香的女香客，却从未有过如此心神激荡的感觉，没来由的竟生了许多亲近之情。
你这妆自己画的，不是很和谐啊？来来来，我给你重新画一画。
说着引得这位姑娘来到湖边，姑娘也不怕生，亦步亦趋地跟着小和尚。这和尚哪里会化妆啊，只是在湖边帮她洗净了脸，用姑娘随身带着的笔描了描眉。这洗净铅华之后，这姑娘端的煞是好看。小和尚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直愣愣地盯着他看。
你看我做什么？
姑娘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。
姑娘真是好看。你不是和尚吧？我小时候看见的和尚都是宝相庄严的，你个淫僧。
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
你要去哪里啊？我给你带路。
被和尚夸了美丽， 姑娘的脸上显示出了掩饰不住的喜色。
我要翻过这座山。
那顺路送你一段吧，你给我讲讲你们和尚的故事吧。就对和尚的故事很感兴趣。
和尚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？
小和尚常年浸淫在这佛法里，佛家的故事嘛，随手念来。
以前师父说学佛有用，看来是真有用。好，我就跟你讲讲老汉推车，不是，六祖慧能的故事吧。
小和尚和姑娘二人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按照和尚原定的路走了下去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脚程虽并未减慢，却老也走不出这片山头。小和尚有美女相陪，倒也不在意。二人就在这山中兜兜转转，自不必表。老和尚在寺里面等待着银僧观里的消息，消息没有等来，却把老道士等来了。老道士慢条斯理地走进庙门。
老贼托，按照往年的经验，你那徒弟五天前就该到我观里了，这小子现在还没出现，怕是事情有变呢。
老和尚嘛，还是一副火爆脾气。
牛鼻子，五天前就该到没到，你今儿才来告诉我，等着看好戏呢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徒弟有事儿，你那徒子徒孙一个也跑不了。
嘿，我以为你徒弟这一世脚程慢，况且我观里面最近好吃的贡品太多，不吃就坏了。
老道士也不生气，饶有兴致的品起自带的茶来。
还喝什么茶？赶紧的，跟我去四妖山。
你徒弟啊，尘缘未了，早就告诉你不要强求，你非不听。
没等他说完，老和尚就一把抓他，向着四妖山而来。僧道二人到达四妖山的时候，小和尚和那姑娘正有说有笑的，还在湖边转悠。山中无日月，小和尚不知这世上的日子究竟过了几天。经过几日来的相处，小和尚对姑娘的感情越发的亲近了，几近不可自拔的地步。姑娘也越来越觉得和这个满嘴胡话的小和尚在哪里见过。老和尚一到，见二人亲密无间，便大叫：
孽畜，当年留你一命，却又来害我的徒弟。
说着便向姑娘伸手抓来，可姑娘岂是坐以待毙之人，三躲两闪，化为一只火红的狐狸。狐狸与老和尚缠斗在一处，还时不时情意盈盈地看了小和尚一眼。老道士手里拿着在山腰寺里泡好的茶，慢慢地品着，把呆若木鸡的小和尚护在身后。小和尚的脑子都乱了，倒不是
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的。他只是在疑惑，眼前的这一切怎么那么熟悉。就在这一老一少、一道一僧各自忙活着自己的事的时候，老和尚一掌劈在了红狐狸的脊背上，这一掌打得狐狸瘫软在地，剧烈的疼痛使小狐狸头脑前所未有的清明。他想起来了，这一掌也把小和尚的魂劈了回来。小和尚的心里仿佛有一层纱帐被掌风劈散，他也想起来了。小和尚不顾一切地挡在小狐狸的身前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不住地给师父磕头，双目中泪水连连。老和尚满脸通红，对老道士吼道：
牛鼻子，把这孽徒拉走，我今日便劈死这畜生，让这小子再修十世便也成佛了。
我说老贼秃，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？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这徒弟尘缘未了，万事都讲究一个无为，你这么折腾，我早就不赞成。当年我来这北山之上结庐而居，与你那破庙住一对联儿，就是要与你打这个赌，强行入道，十世之内必然反复，你非不听。
闭嘴！
老和尚怒不可遏，转身对还在磕头的徒弟说：
你可是九世修行的比丘，就差这一世便成佛了，就差这一世啊。成佛之后位列西方极乐，不比这小情小爱更让人更令人无限欢喜吗？你因小失大，岂不可惜？你此时修行已废，需要再修行一世，为了你以后的修行，我先劈死你，再劈死他，永绝后患。
说着老和尚抬起手来便要动手，小狐狸见此情形挣扎着要挡在小和尚的身前，奈何身受重伤行动不得。
师父，你且听我把话说完。
小和尚安抚了狐狸，停下磕头，对师父难得的正色道：
对师父而言，成佛是大道，是极乐，但对我而言，我留恋的就是这世间的小情小爱小欢喜，我不要成佛，九世之前不要，现在也不要，强行斩断世间小爱，或许勉强正道，为利极乐，但道心不稳，您就能保证我正的不是那魔道。您总说红尘炼心，为的不就是道心坚忍吗？既然我未入红尘便堕入红尘，这就是我尘缘未了，我不能成佛。但是经书上说，众生平等，万物皆有佛性，我与小狐狸在尘世修行，或许晚几时成大道，或许走的不是您当年走过的道，
但是成佛的道，难道只有您走的那一条吗？难道成佛也是越快越好吗？
听了这番话，老道士惊得扔了茶碗，拍手大笑道：“
哎，这小子说的妙啊，老贼秃，这小子比你有慧根多了。当年见到这小子的时候，我就说，跟着我比跟着你好，你非不信，搞出这几百年的事端，搞得我老人家累死了。哎，小子，你要是再转世，拜在我门下，我早……
闭嘴！
就你话多。
老和尚的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，有替小和尚惋惜，有打赌输了的不甘，也有一种解脱的轻松，嘴里反复地念叨着：“
成佛的路，难道只有您走的那一条吗？难道成佛也是越快越好吗？”
一时之间，四人都没有了声音，远处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，近处只有湖水涟漪的清响。小和尚想起了：“
不是风动，也不是树动，是心动。”
这是师父对他说的。小狐狸想起了：“
不是风动，也不是树动，是心动。”
这是小和尚对他说的。老和尚想起了：“
不是风动，也不是树动，是心动。”
这是老和尚对小和尚说的，说了九世。那老道士想起了：“
白下了我一壶好茶，可惜了了。”
半晌过后，老和尚长叹一声，对着小和尚说：“
罢了罢了，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吧。”
说完就往那山腰寺的方向去了。小和尚和小狐狸庆幸劫后余生，依偎在了一起，各自在心里计划他们以后的生活。老道士见没人理他，也是无趣，也往那山腰寺的方向走了，去追那老和尚去了。临走之前还丢下一句话：“
小子，若想拜师，拜我为师。”
山腰寺，一僧一道。
老贼秃，不要过于伤心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要是还想甩你那骗汤话，你就闭嘴吧。
不是，我是说啊，你那徒弟说的有道理，况且你这些年到处找他的转世，一辈子只收他这一个徒弟，几百年了，你不累吗？咱老哥俩喝喝茶，唱唱曲儿，不挺逍遥的吗？你们佛门讲不要执着，这都过了九百年了，你还在执着什么？
哼，
我正是想通了这一劫，才放了他们。那小子比我有慧根啊，也许这时事是我耽误他了。
不说了，牛鼻子，拿酒来。
嘿，和尚不是不喝酒吗？
老子是佛爷。
四丫山的秘密也不用保了，老贼兔，你说那些傻的胆儿，我要不要放下山去啊？这些年杂活都是他们干的，他们走了，我怕我饿死。
滚，别来烦我。
思瑶山，小阴桑，你说你把一个好好的思瑶山改成什么思瑶山，一点都不霸气。说话的这位寻常女子的打扮，眉眼之间竟是魅意，不施粉黛却美颜照人。小狐狸，你的名字是瑶，我想了你900年啊。一个年轻的男子答道，依稀是小和尚的眉眼，唯一不同的是剑眉入鬓。
哼，你前九世经过四妖山的时候，我都远远地见过你。那时候我还是狐狸，没修成人形。哎，你说你前九世都那么正经，一脸宝相庄严，一看就是要得道的高僧，怎么这一世这么顽劣不堪，一脸的淫僧相？
因为前九世你还是狐狸吗？我的淫僧相给谁看？话说那日我们在山上转了那么久都出不去，我猜不是黑雾的原因，是你施了手段吧？
哼，那是，小狐狸会的可多了。
900年前，老和尚带着他的徒弟和老道士一起来到笔架山。那时候还不叫笔架山。听说这里妖物横行，修道的人难免想除魔卫道。老和尚从南山清理，老道士从北山清理，暗暗较劲了。老和尚的徒弟一身修行不输二人，却不像二位老人家那么争强好胜。眼见一场胜负在所难免，小和尚上了中间那座山。这样老和尚和老道士一人清理一座山，不分上下，南山北山妖物搏杂凶恶，和尚老道着实费了一番心力。小和尚在中间那座山走了许久，也未见妖物。走到了一个湖边，远处山林茂盛，近处绿草如茵。就在他以为山上没有妖物，放松警惕，要喝点水的时候，一个姑娘跳了出来。
哇，不许喝我家的水。
小姑娘气势汹汹，小和尚道行高深，一眼就看出来她是个狐狸变的，心里盘算着，小狐狸精啊，得嘞，我喝完水就送你去见如来。
你怎么还喝？你喝了我家的水，要赔偿我。
小和尚暗暗好笑，
哼， 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。我看你是要吃我的心，还是要吃我的肺？你凭啥说是你家的水？我喝都喝了，怎么赔你啊？
我想想，
整个这座山都是我家的，这水当然是我家的水。
你陪我说说话吧，就抵了你的水钱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山上都没有人陪我玩。
小姑娘说着说着有点委屈，那委屈的样子小和尚见了着实有些心动，甚至有些不忍心动手，但还是狠心地告诫自己，神妖殊途，没有妖怪不害人，盘算着陪他聊会儿天就动手，也算赔了他的水钱。小和尚，我从不欠别人的，哪怕是一只狐狸精。可坏就坏在这一念之间了。从聊天中，和尚知道了，这一只狐妖，祖上为寺庙所养，佛性深厚，所以这一只狐妖祖上来此山中开枝散叶之后，约束子孙，从不下山，也从未害人，对人比对妖更友善。他们安心地住在中间这座山上修道。彼时南山北山上的妖物互相倾轧，都视中间这座山为异类，各路妖怪集合起来要消灭这座山上的狐妖，分享这座山上的灵气。小姑娘家族的其他人都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亡故，亡魂不散，化为护山的黑雾，寻常的妖物很难进来。听着小姑娘毫无戒心地诉说着家事，看着小姑娘天真烂漫地手舞足蹈，小和尚彻底断了除掉她的念想。就在老和尚和那老道在南北山奋战的时日里，两个年轻人也不管什么人妖之变，就交起了朋友。小和尚讲了许多佛门的故事，小狐狸讲了许多妖怪的故事。二人相谈甚欢的时候，和尚老道从天而降，老和尚不由分说一掌劈在了小姑娘的脊背上，小姑娘当时变为了一只奄奄一息的狐狸。小和尚也顾不得以下犯上，劈手从师傅的手里救下了小狐狸，随后和老和尚把狐狸的来龙去脉说得分明。老和尚念在小狐狸与佛家渊源，放过了他，打算留他在山上自生自灭。可小和尚却不忍心，他恳求师父和老道救救他。老和尚秉持人妖殊途，袖手旁观，老道因为顾忌老和尚的面子不便相救。老和尚心里生气，徒弟不辨是非，一抖袍袖愤愤离去了。老道自觉尴尬，也不便久留。小和尚不惜散去了一身道行救治小狐狸，但是因为小狐狸伤势过重，小和尚的修为也只能护住狐狸的灵脉。狐狸想要再成人形还要修行一千年。小和尚知道没人陪小狐狸玩，就在南山面对着的中间这座山的山腰上建起了寺庙，每天去中间的山上看望狐狸。小和尚修为没了，经受不住岁月的摧残，圆寂之前 他撕下僧袍一角，写上了一个瑶字，放在早就备好的胭脂粉盒中。最后一次去看狐狸的时候，把脂粉盒放在他的身旁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
你是瑶，就给你取名叫瑶吧。女孩子总是要些脂粉的，这些东西留给你吧，以后我可能来不了了。本来这一世修完我就要成佛了，可是见了你之后我便不想成佛了。
和尚衰老成了老和尚，老和尚圆寂之后，有一个更老的和尚来到了寺中，跟着一起来的是一个老道。
老贼托，你的徒弟尘缘未了，
你说你咋就那么执着呢？
不久，北山上起了一座道观，